京抗议，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美中台关系将先巨变。两会人士抵定，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谁来管控美中台危局？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8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除了美中关系可能面临的震荡之外，海峡论坛今晚也将从统独的角度来切入，观察此法过关是否为台湾的独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加上北京对台31条诉诸两岸一家的同等待遇，两者交互影响之下，是否可能提前启动台湾的统独决战？而就在美中台关系山雨欲来的同时，即将接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对台湾立场友好，被视为对中的鹰派。另一方面，两会高层人士抵定，王岐山当选了国家副主席，外传将由他来主导美中关系，美中台三方的外交人士大换班，究竟是谁来管控复杂多变的美中台危局？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喂，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那么范教授是我们台湾知名的两岸交流研究学者。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黄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能够今晚抽空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范世平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另外我们也透过了视讯连线邀请正在上海复旦大学访学的美国约翰金斯霍普大学的国际关系学者黄玉金先生今晚做客海峡论坛。玉金欢迎您。
东宁您好。在台北的主持人范教授大家好，开心在上海能够加入这个节目。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台湾旅行法、两岸统独以及美中台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川普总统不顾北京的严正抗议，在上个星期五正式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在他的推特上表示感谢，还特别标注了川普总统，并将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国旗并列在他推特贴文的最后。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扬言，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报复将会是全面的，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真的将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那么有人认为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是继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规范美中关系有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震荡呢？范教授。
没有错，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旅行法对于台湾来讲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台美关系过去当然有台湾关系法，那现在多了一个法律，有台湾旅行法，那对于在从法律上来讲是更有保障。也就是说从美国来说，对于台湾问题就有四个基础，一个当然是三个公报是对中共的，第二个台湾关系法，然后包含六项保证，现在又也有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一个桌子一样有四个支柱来作为这个稳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对台湾旅行法是非常的欢迎，当然台湾旅行法它并没有强制性啊，也没有约束性，但对川普来讲未来啊，他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派遣更高阶的官员来台湾访问。另外就是台湾的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过去都不可以到美国进行访问，也不能去华盛顿。那过去都是用一种像蔡英文都是用这个路过的方式，入境的方式，所以不能够发言，也不能有公开活动。那如果这个能够解禁的话，当然对台美关系会有相当大的帮助。但是我个人也觉得不必过于的这个一厢情愿，因为我认为还要看到时候美国的国务院或者川普总统是不是真的要让台湾的这个高阶访问。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乐观，但是也不必过于浪漫的想法。但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他很有意思，是3月5号的时候，参议院把这个台湾旅行法送到了白宫去了。那我们知道，如果在10天以后10天以内，川普不签署的话，是自动生效。所以照理来讲，他应该是3月16号是最后一天了。我觉得本来台北这边是有点悲观，认为说可能川普就是不签了，让这个法律自动生效，对中共来讲有一个交代就是这是国会提出来的，那我没办法，我只能接受。但没想到川普在最后一天，就是3月16号还是签署了。那我觉得这个或许也跟大家谈到最近美国的国务卿提勒森他下台会不会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提勒森一直是比较对中国大陆友好的，包含像这个川普访问中国也是提勒森大力的这个推动。可是会不会因为提勒森在这个台湾旅行法上面的态度跟川普不太一致，他可能觉得川普不要签比较好，对中美关系比较能够和谐的发展。可是最后呢，川普还是签了，而且提勒森换掉了，而且换掉了这个是更强硬的蓬佩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提勒森的下台跟台湾旅行法是不是有关，我觉得还可以再做观察。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就请教在上海的黄玉金了，您可能对美国这边的人事变动也比较熟悉，你怎么看刚才这个范教授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可以不签让他自动生效的，但是他就选在最后一天的下班之前还是把他给签了，这对这个美中关系传达出一个什么强硬的讯息呢？另外也要请教您的是，台湾旅行法虽然像刚刚范教授说的只代表美国国会的意向这具体怎么落实还是取决于美国行政部门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际是发布了一个联名的报告，建议川普总统要与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来进行会面的。那么您认为未来川普总统未来的手中是不是多了一张所谓的台湾牌他可以透过这个同意或拒绝台美高层的互访来调控美中台关系，您的分析是什么呢？玉君，
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长期在观察美台问题或是所谓的美中问题底下，我们知道在台湾问题里面美国的行政单位跟美国的这个国会系统，它是常年都有分歧的那美国的这个国会系统，它基于民主基于过去的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的这个友邦跟国务院他们长期比较亲中这样的政策是有分歧的那如果拿这次台湾关系法去比较1979年台湾旅行法比较台湾关系法的话，就是这一次的台湾旅行法在华府当中并没有得到这么大行政部门的反弹看起来目前川普政府的许多的这些官员他某种程度上不管是默认或者是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这个他们的一些老长官的支持所以我觉得台湾旅行法的过去作为一个台湾的人民，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都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呢未来呢台湾可以因此呢不要再被不管是中国大陆或美国这边在外交上得到欺负或者是被穿小鞋的状况。但是反过来说，作为一个长期在外交工作或者是在国际关系上分析的人，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个美国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会不会利用台湾变成他一个对付中国的一个棋子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那据刚才这个范教授讲了，非常同意，就是川普阵营他这一次换了许多的外交的政策的这个不管是台面上的官员或者是一些测试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在反映出他的外交团队也进入了选举模式那川普他过去以来一直是推行这个 Jacksonian 的这种外交政策，那他是打破了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全球化全球贸易他是开始以美国保护主义为主我觉得这样子在未来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也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因应去审视。那如果因为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美国展成另外一波的这种外交大战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战场要非常的小心，要变成 啊，其中被牺牲的棋子，而是要因为他们美中的大战，让台湾得到更有利的利，更有利的位置啊，更有利的筹码。我觉得这才当务之急。
好的，感谢玉军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台湾旅行法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震荡，我们稍后再来谈哦，也挺想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不过现在我们这个想今晚从台湾统独的角度来切入这个台湾旅行法，因为目前我们在台湾看到一些舆论说，将这个台湾旅行法和我们海峡论坛上周讨论的一个对台三十一条，目前两边把它放在一起看呢，认为台旅法跟对台三十一条将提前启动所谓的台湾的统独决战，真的是这样子吗？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想要先请观众朋友们看几张图卡啊。那么就是根据台湾网络媒体的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呢，有 52.6% 的网友表示希望去大陆就学、就业、创业或是生活，那么其中有 13.2% 的人表示非常想去，有 39.4% 的人表示有点想去，但也有 38.5% 的网友持反对的意见哦。其中有 25.8% 表示不想去，有 12.7% 表示非常的不想去。至于被问到了国台办推出的所谓三十一项的对台措施哦，能不能成功的拉拢台湾的民心呢？有 19% 的台湾民众认为一定会成功， 49.5% 的人认为可能成功，而 20.2% 的人认为可能不会成功，还有 8% 的人认为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被问到国台办推出这对台三十一条能不能成功拉拢民心啊，就是说这个认同度的部分呢，有 26% 的民众是认为非常认同，有 46.7% 的民众认为认同，有 15.6% 的人认为不认同，还有 5.4% 的民众是非常不认同的。此外，再来看一份根据台湾远见杂志公布的2018台湾民心动向的大调查，这针对统独的部分哦。那么有 36.6% 的民众想到大陆发展，那么还有这跟我们2017年3月看到的调查相比呢，可以说是多出了 6.3%。那么其中50岁以下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的意愿比2017年去年提升了不少，其中以18岁到29岁的年轻族群是最踊跃的，有超过 53% 的台湾年轻人他们说有意愿到大陆去发展，这比去年要成长了 10.5%。 那么如果拉长时间来观察过去10年来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变化，根据这份远见的最新民调，赞成台湾独立的比率创下了调查以来的十年新低，而赞成与中国大陆统一的比例呢，却攀上了调查以来的十年新高。若与去年蔡英文总统当选将近一年的调查相比的话，今年约有 20.1% 的台湾民众赞成台湾独立，少于去年的 23.4%， 而赞成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呢，则是大幅攀升到 14.8%， 比去年的 9.3%多出了 5.5%。那么我想看完这几张图卡，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是不是如同北京所称的是对台独释放出一个讯息，或者说给独派打了一个强心针呢？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独派大佬辜宽明在这个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有讲话，那么独派会不会期待川普总统承认台湾是一个外交实体甚至是主权国家？如果将来一旦北京武力犯台，他们会认为川普总统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的，你怎么看这样的逻辑推演可能导致所谓台湾的统独决战提前的启动呢？范教授。
好，我想这个3月16号刚好川普啊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当然这一天的时间是在傍晚的时候，从北京的时间来看算是3月17号了啊。那3月17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习近平全票高票当选国家主席啊，王岐山啊一票这个反对的票情况之下当选副主席。所以我说这个台湾旅行法是不是川普刻意啊这个给习近平的一个大礼，一个贺礼啊，就是说恭祝你啊高票当选国家主席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啊当然是一个不乐见的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中共的反应，当然我觉得继续要看啊，他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方式。我认为短期来看啊，中共的这个反应啊应该不至于太激烈。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即将开打啊，那这个美国对中共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铝制品跟钢铁啊似乎要实施这个反倾销的关税。那为什么习近平要找王岐山来当国家副主席？主要也是针对对美的啊这个关系的一个谈判。所以在台这个中美之间可能发生贸易大战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中共这个时间来讲应该是不至于有对美国有太大的动作。但是会不会对台湾，就他不敢对美国怎么样，但是柿子挑软的吃， 对台湾，例如说再挖你一个邦交国啊，让你感到这个警惕啊，因为他把这个不满呢发泄在台湾的身上，不敢对美国怎么样，但是发泄在台湾，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蔡政府其实对于这次的台湾旅行法相对是低调啊，除了这个在这个推特上表达感谢之外，并没有啊这个大张旗鼓啊来做什么庆贺啦或者是宣传。那我认为独派呢啊，台湾的独派事实上也是相当务实啦啊，因为这个时候再去刺激中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习近平现在的确啊这个台湾旅行法对他的这个对美工作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挫败。不管怎么样，你在美国你没有办法游说国会，当然我们刚才大家也提到美国国会一向是比较支持台湾的，可是美国中共在美国也在长期进行这个所谓的国会的游说工作，为什么你就做不到呢？而且让参众议会可以说在一致同意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全部的全数通过，但是这也表示什么？我们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的外交官员长期以来非常的扎实的在做国会的工作，那今天可以看到的开花结果，我觉得我必须要给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第一线的外交官员啊，给他们非常高度的肯定。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上海的黄玉金先生刚才提到说，就是台湾的舆论把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对台三十一条合起来看哦。那因为您在这个上海的复旦访学，想请教您究竟在大陆的台生对这个对台三十一条的反应如何？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是锁定了台湾年轻人所谓低就业跟薪资低的一个困境，也使得那些希望两岸一家亲的统派人士认为未来或许可以和大陆的百姓享受同样的同等待遇，甚至代表这个所谓统一融合的中国梦已经逐步成型了。那么结合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民调数字，您是否认为这对台三十一条可能会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去认同所谓的统一呢？玉金，
我想花大概简短三十秒才谈一下台湾的旅行法的最后一点点的小小的事情。第一个是台湾旅行法并没有改变台美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或许台湾台独势力不应该因此得到太开心的一种法。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个提案者 Ed Royce 他已经宣布他不再连任参选。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令人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说在这边的台生的看法是什么啊？那我在最近啊接触很多在上海不管念书跟工作的台生，基本上对于这个对台三十一项政策有两个大的想法的方向啊。第一个想法的方向是说这件事情呢，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于台湾人打开更大的大门，但相反的就是它反而让过去台湾人在大陆这边享有的一些优利或是特案不见了。因为过去台湾人在大陆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一个相对的法令的一个保障，所以他是特例特办的。那特例特办的时候，他可以在中间得到很多的一个机会，跟创造很多更好的一些不管的给你的优惠也好，或者是对你的对待也好。那如果现在台湾人到中国来，中国大陆来变国民待遇有所对待的话，是不是这些优惠就没有了？那第二个要讨论就是说，台湾人到了中国大陆这边来之后，我们的优势还是不是存在啊？那在上海这边普遍有一个非常让人家担忧的一个现象，就是比方说我从台湾聘请个工程师来上海工作，他的薪水这边企业主开给台湾请过来的工程师薪水可能低于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聘请的一个本地毕业的人，这也是让我们有点担心的。所以转过来讲，就是说台湾年轻人现在把政跟经是分得非常的清楚的哈。三十一项对台效力其实就是几年前中国大陆想要跟台湾签订的服贸货贸易嘛，那只是现在是不能走进台湾，所以他就让台湾人走到中国大陆来嘛。所以某种程度上，现在台湾人到中国大陆来工作，他第一个是为了未来的工作机会，就是说我在这边工作，就算我薪水比较低，但是我有未来的前景。那你就毕竟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它内需市场一定大于台湾嘛，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实。那第二个是他可能薪水也比台湾高，但是不是就因此可以让统一的事在台湾的这个能量变大呢？我觉得第一点，短期之内他可能还会去打击在岛内的统一势力，因为很多这个 中国大陆不管是友善或者是不讨厌的人，他离开了台湾到中国大陆工作，那他投票的时候不一定会回到台湾嘛，所以就是一种政治消长。那啊，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就是好像啊，现在这个统独在台湾的这个统一在台湾的声音是越来越
强，
越来越低。那这个本来是就是很吊诡的，在过去20年内，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都是统一啊民调最高的，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都是独立最高的。我想这种两党政治的摆钟，它会不断的摆来摆去，但是我觉得台湾在未来的这个 generation 20年内要有什么突破性的两岸的这种啊认同，或者是支持统一或支持台独，我觉得基本性可能性都是蛮小。
好的，感谢玉军，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在这个日前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其实。虽然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但是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实质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他在这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之后呢，又把这个王岐山这个让他重出江湖，而且担任是国家副主席啊。那未来也可能这个刘捷一将要出任新的国台办主任，那么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最能够贯彻习近平这个思想的，不管是对美也好，对台湾也好。那么刚刚大家也都提到了，这个美国换了这个新的国务卿蓬佩奥，这可以说是川普坚定的盟友，也可以说是川普意志的执行啊。那如果说观察这两个人士的话，是不是您观察未来其实美中将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冲突呢？
是的，我想我先回答刚才有关于那个民调的问题啊，那还有31项的这个优惠措施，我稍微做个补充。我赞同刚才黄教授的观点，就台湾很有趣。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两岸关系最好，可是呢，支持台独的比例越高，因为大家担心会不会越走越近啊，这个服贸协议会不会把台湾给捅过去了？那现在呢，因为两岸关系比较低迷，所以反而就是很多人他不一定真的是支持统一，而是他对于目前的两岸关系不满，所以他就投一个比较激进的，我支持统一。所以我觉得这种钟摆效应啊，其实是蛮正常的。那至于说这31项优惠措施啊，其实我必须要讲，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啊，就什么一带一路啦，啊，是什么到东北的投资啦，啊，什么这都是过去就谈到了，什么千人计划啦。都一直在做啊，甚至有的东西我是觉得是有点硬凑上去的，例如说什么两岸共同发展、中华文化啊、中华历史的探讨，或者有关于台湾去的这个台湾的社团去参加一些这个支援一些扶贫的工作，这早就在做了嘛啊，所以把它，我觉得这还不是什么会台，反而是会中啊，因为你是帮大陆做扶贫工作，对台湾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嘛，所以我觉得这31项措施啊，大概是这个张志军要下台前的一个毕业礼物啊，我这样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该去大陆的，该去的早就去了，能去的也都去了啊。那你说一般的台湾大学生毕业，当然你问他要不要去大陆，他当然想，因为同文同种嘛，也没有语言的障碍。那可是我们也都很清楚，大陆去年有790万的大学毕业生，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大学毕业生要去大陆找工作并不容易啊，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反倒是他这次31项里面特别针对是台湾的高科技的产业的人士，还有就是台湾的医生，因为大陆现在的医疗水准慢慢在提高了，大家对医疗的要求也提高了，台湾的医生一向素质比较好，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至于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会引发台湾大规模的年轻人去大陆找工作，我刚刚觉得不太可能。对于会不会影响台湾人的统独的立场，我觉得短期来讲也不太有根本性的改变啊，这是我刚刚必须要补充的地方。至于刚才啊博弈所谈的问题，对，没有错。现在看起来中美两国彼此之间啊在军事力上面互相的竞争，我们知道中共在南海的问题上不断的在积极在发展，这也让了这座美国也非常的紧张，所以他最近的航空母舰还特别啊停泊到越南，可以说是越战以后第一次，表示中美两国在军事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上贸易战开始开打了，情报战也开始在对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川普开始改变了这个国务院的人事，我相信他要展现出是一个更强硬的一个立场。因此中美两国我觉得在未来来讲啊，虽然习近平找了啊这个王岐山来担任这个这个国家副主席，希望能够对美谈判，但是会不会成功我觉得还要再做观察。但是我总的来讲，实际上川普让人家觉得他的用人是迅雷不及掩耳，非常快速啊，不然人事的更迭。但是习近平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他啊这个说这个废除任期制啊，甚至有人说他称帝大权一把抓的时候，这么一艘航空母舰就完全大家都只在看习近平的这个角色了。但是他只是一个人啊，他管这么多事情，他有那么多能耐可以管吗？ 或者大家就只会看，如果习近平没有任何表示，大家不敢动，为什么？因为他权力太大了，没有人敢妄议中央，没有人敢妄做决定。所以我觉得中共未来会面临到，就是说川普的出手非常的快啊，快很准。那中共会疲于应付，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要去请示，都要去报告。你说这个刘捷一，当然这个国台办主任刘捷一非常优秀的，他当了这个驻联合国大使，我觉得他表现有可圈可点。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敢做决定吗？还是什么事情都要请大老板决定他才敢做呢？那如果事事都要请示，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决策模式会非常的缓慢。那当中共啊这个决策模式开始趋缓，而美国的决策模式非常快速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慢一快之间呢，中共未来可能会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而且可能会应接不暇，这是我感到一个比较担心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这个黄玉军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台湾呢，对于这个日本，还有对于美国，还有中国大陆方面，可以说情感不太一样。例如说，像这一次美国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刚刚大家也提到了，这个蔡总统马上就在这个脸书上表达感谢啊，还 tag 这个川普总统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先前在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呢，这个蔡总统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日本的援助。但是在大陆方面呢，好像就觉得说我们也很想要援助台湾，为什么好像这个台湾一就是这个推推拖拖的，要不然就是很这个拒绝我们。我们也很爱台湾啊，所以但是台湾不太爱我们的，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那种感觉。那您觉得您要怎么样看在这台湾对待美日的情感与对待台湾中国大陆的情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种不同的感觉您要怎么可不可以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是可以从比较年轻世代角度来回答您。就是台湾现在35岁以下的人对于其实日本对于日本的喜好度还是高于美国，那美国喜好度是高于中国大陆。这个不完完全全是来自于国家的认同，或者是对于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很多方面是来自于说我贴切的生活的经验。就是因为日本跟台湾相处于在东亚的位置比较接近，不管在接触的很多，不管是音乐啊，不管是这个电影啊，穿着啊，都有比较相近的一些之处。那台湾人也把日本当作我们旅游的首选，那也很每年很多日本人到台湾去旅游，那某种程度上他会因此而我们的喜好度提高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个分析上比较需要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35岁以下台湾年轻人对于美国的喜爱度反而是在过去跟我们上个世代来比是相低的非常多。我觉得这在未来我们在观察台湾的外交或是国际发展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点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第一个，这个中国大陆跟美日不一样，但是就是它有政治因素在里面那很多台湾年轻人认为中国大陆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一天，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敌意也会存在的。那是不是很多就算很多在台湾岛内喜欢中国大陆的一些年轻人，在过去在成长的背景当中看到中国大陆不管是一些体制政治体制上跟其他跟台湾不一样，或是一些发展上面跟台湾的这个速度在过去30年还是从落后到现在领先的情况下，他对于这个地方的情感会不会慢慢增进？那我相信这一次对台31项政策就是一个观察指标，能不能让这个我们的友好度提高啊？那回到我刚才讲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台湾年轻人对美国的友好度还是持续保持在这种半热不温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它会影响到未来美台之间发展的关系。
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请说。
就是我觉得台湾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弱小，弱肉强食，自然法则，谁也逃不过这个。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源，其他的一切都是无谓挣扎。
好的，感谢天津的王先生。福建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福建的刘先生请讲。
那刚刚说他说统一了肯定统一不了的，因为台湾现在都是民主吧，多党派吧，因为中国大陆这边就不是多党派嘛，
嗯，
他不会统一的，就是现在有一点小利的，他知道是给他的甜头要统一的，我们知道的，因为中国也没有这么富的，现在穷人还是很多的。
好的，谢谢。
那个工作都很少的，
刘先生，抱歉打断你，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来电跟网友评论，想要尽量的多念一些啊。这个河北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河北张先生，请抓紧时间。
你好，
你好。
大陆的对台政策是反独促统，而台湾有些学者是歪曲为敌统武统，而大陆的有些媒体主持人却称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基础是九二共识。蔡英文女士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她既不承认九二共识，又没有能力与大陆达成新的共识。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今天的这个网友评论非常多，我尽量的挑选，但是都蛮不错的，我想尽量的挑选一些啊。这个 Kevin Fu 他表示，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对于台湾旅行法的强硬态度，他认为已经开始退缩了，因为如果从法案被川普签署就怎么样变成了美国行政当局，如果实际落实法案就怎么样，现在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不断强调台湾旅行法没有法律约束力，他认为是开始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另外还有一位 XMP 他表示，其实大陆同胞的心情很复杂，既希望台湾独立能够保持华人民主价值，又不希望台湾独立弃大陆的同胞兄弟不顾。另外还有一位富达这位网友，他说川普签台湾旅行法让台湾重新走向世界是民主的胜利，但是中共是世界混乱之源，向中共宣战就是英雄，里根的伟大在于打破共产主义的铁幕，他希望川普总统也是伟大的。这位风铃火山他表示，台湾旅行法和对台31条不会启动所谓的统独决战，因为二战之后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战争的正当性。还有一位傅振辉先生他说，中国大陆启动31条开始办太阳，但美国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办北风，请问美国这算不算违反不介入两岸统独的政策。最后我再念一个吧，这位国庆这位先生他说，我要提意见，因为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台湾的外交系统没有特别厉害的游说，台湾旅行法能够过关，他认为比较大的原因是川普总统个人的意志使然，这点在他最后一刻仍然签署就能看出，未来川普总统仍有可能有惊人之举，至于川菜会如果出现，大家也不必太过惊讶。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是，我想刚才这个河北张先生他说台湾就是小啊，我觉得这个小跟大有时候是要看相对性，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么大的经济体啊，这么大的土地，不要讲台湾的，哪怕你连这个马来西亚越南都嫌小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大跟小跟中国大陆比是不能够相对称的比较。台湾真的小吗？以土地来讲虽然小，可是我们大概是跟瑞士跟荷兰差不多大，那瑞士跟荷兰在国际上应该不算是一个极小国家，人口来讲我们大概跟澳洲差不多，澳洲也不能算是一个小国，我们的外汇存底在全世界排名第五名，我们人均 GDP 大概是49,000美金，也算是一个中高的啊，甚至是高的一个收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小哈，拿跟中国大陆比，大概没有几个国家，除了美国跟俄罗斯敢说我比你大之外，其他国家都是小的啊。所以我觉得拿台湾跟大陆比，其实是不对称的一个比较。
嗯，
那至于说那个刚才也提到有观众说啊，这个中共似乎对于台湾旅行法开始找台阶自己下了，这个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中美两边因为台湾关系，因为台湾旅行法而真的要这个彼此要冲突的。当然之前也有很多大陆觉得说啊，甚至要这个断交啊，这个跟中美断交。那这个当然从台湾来讲，我们乐见了，所以我这个中美断交，那台美就建交了。但是我想不太可能，这都是一时的哎呀比较这个生气的话啊，动中共要威吓一下嘛。但现在已经是木已成舟了，我相信中共会比较理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拘束力啊，聊备一格，那大家自己来这个找台阶下，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目前中美关系已经非常的这个好像非常多矛盾点，加上川普即将跟这个金正恩见面， 整个朝鲜半岛的形势啊，文在寅也会跟金正恩接吻，接下来就是川普了。这个整个形势在变剧烈变动当中啊，我不认为中共现在反而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够维持稳定，也希望蔡英文政府你这个时候不要给我找麻烦啊，那至少让这个台海问题能够暂时就是让中共能够腾出一只手来处理中美关系，处理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处理他自己内部的问题。
好的，感谢范教授的深入分析。我再接听一位台湾听众的来电啊，这集黄玉金先生跟我们进行总结。台北的黄先生请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以前台湾人我都在轰那个美国啊，现在已经退烧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抱歉这个讯号不太清楚，就请黄玉金先生因为时间有限了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总结，还有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跟来宾。
我想为了要一个观察指标，就是川普这个政府他走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美国第一然后反这种全球贸易的这样子的策略，会不会让全世界更多国家对他带来反感，是我们未来在中美台关系里面要去观察的指标。那我回应一下刚才观众的这个留言，但我倒是觉得这个台湾旅行法应该是美国国会的一些清台的一些，正确来说是反共产党因此清台，然后相信民主的一些参众议员所支持的政策，或许不能完全画上是川普对台政策的一个等号，但是我未来川普阵营、川普总统他也会用这样子从他手上一个不错的牌。那我觉得台湾要非常小心在里面，万一第一个是万一美国要派高的官员来，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大陆的反击？第二个是万一这个法过了之后没有任何高级官员来，那对于台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那最后我要提到就是虽然我出身蓝营，我也相信九二共识是目前两岸关系最好的良方，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中国大陆这边去正视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总统讲的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下的两岸关系不要因此而让两岸关系不断的停摆，然后让造成一些仇者轻快的状况出来。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跟老人都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发展。
好的，感谢玉君。那么有关于台湾旅行法的两位来宾的讨论，照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不过这个因为由于这个网友们的评论非常踊跃哦，稍后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是有很多听众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继续的请教来宾。不过稍后海峡论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北京两会高层人士的变动，还有美中台外交大换班，对于美中台关系会有何影响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实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就在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美中台关系山雨欲来的同时，美中台三方高层的外交人士也全部大换班。川普总统的一条推文，国务卿蒂勒森走马换将，即将接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对台湾友好被视为对中的鹰派。另一方面，北京两会高层人士抵定，王岐山当选中国国家副主席，外传将由他来主导美中关系。而在台湾这边呢，新任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刚接替李大为担当大任，美中台三方外交人士大换班，究竟是谁来管控复杂多变的美中台危局？此外，在北京对台政策方面，汪洋以100%超完美得票率当选了新一届的中共政协主席，这位首美之台的谈判高手又要如何因应严峻的两岸情势与美中台关系？北京的对台政策是否出现变化？ 硬软两手，虚实又是如何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以及上海复旦大学访问学者黄玉君，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两会高层人士的变动哦。你怎么看这个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这个传言终于是尘埃落定了，不过有一个反对票，那么其中有何玄机呢？未来是否将由他来主导所谓的中美关系？范教授，
这个王岐山的反对票是谁投的啊？那个会不会他自己投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有关于修宪的时候也有这个两票反对，那有人说是王岐山跟习近平投的啊。那因为真的敢投反对票的人大概也会担心会不会被啊这个去收，被这个有关当局去调查是谁投的，因为这个可能都有秘密录影啊，啊甚至也可以查出这个指纹啊。所以我认为呢，或许真的是啊，这个习近平跟王岐山自己投的啊，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不要全部通过，全部通过可能让大家觉得，哎，就变成太平图章了啊，或者是就是啊太过做作了啊，就是感觉是不够多元啊，这或许是有这个情况发生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中共整个制度体制啊，本来是例如说啊国家主席有任期制啊，那可以做十年，现在变成取消了，那就无限期做下去了。那王岐山本来我们看到在十九大的时候他七上八下啊，因为六十八岁要下来，所以他没办法成为政治局常委啊。那我们知道王岐山是习近平的打贪腐的左膀右背啊，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当时是很想让王岐山留任，但是没办法做到。但是看到几个月之后呢，诶，还是让他能够成为国家副主席，那打破了这个七上八下的这样一个规定。那也就是说，如果王岐山未来也没有这个任期啊，副主席也没有任期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不可以再做个十年或二十年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面临到，就是说中共未来会不会出现像毛泽东晚期的这种所谓的老人政治的出现？因为当十年二十年之后，那习近平啊可能都八十几岁了，那王岐山甚至已经快九十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让大家觉得啊，这样的一个老人政治，他的决策程序上可能会更加的缓慢，更加的无法去面对现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那我觉得这是我对中共这个体制担忧的地方。第二就是你把这个过去的体制完全乱了套之后，那如果说这个国家这个副主席可以不必七上八下，可以做到七十岁八十岁的还可以做，那请问大学校长可不可以不要任期？省长可以不要任期？大家都不要任期啊，反正在位者既由既得利益者，没有一个人想下台的。你说每个主管大家都想继续做下去，没有人想被这个火车啊这个过站希望能够过站不停，大家都希望能够做下去。那这个情况会不会连带使得其他的单位也都变成是一个老龄化呢？为什么被人说你只有你国家主席副主席这个没有任期，其他都有任期，这个没有道理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上行会不会下效，我觉得对中共会令进入到一个老人政治、老人决策，这是我感到担心的。你说那未来呢？接下来接班人是不是也可以做到永远做到他想不做为止，或者做到终老为止？那接下来未来，你说陈明尔接班了，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到八九十岁？那过去的这个标准被打破之后，新的标准立不起来，我觉得中共未来会面临到的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谁也不服谁，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继续做下去，那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力斗争肯定会更加的激烈。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么上海的玉君哦，你看这个北京的高层人士是尘埃落定了，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这边那个是人事的频繁变动哦，蒂勒森走人了，那么即将接任的 CIA 局长蓬佩奥他应该是任命没有问题的。那么很多人就翻他过去对台湾跟对中国的一些立场跟言论哦，好像是对台湾比较友好，而对中国是个鹰派人物。你怎么看现在我们刚才也提到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变数进来了，在这样复杂多变的美中台关系之下，究竟两边的人事变动之后是谁来管控接下来美中台关系的一个危机呢？玉君，
那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川普啊，他的这个人事变动就跟他之前宣布，等于他已经宣布他要啊持续让美国继续伟大这样子的选举政策，他已经启动了他的连任之路，有非常大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他当选初期的时候呢，他有稍稍的跟他当初选举的意见呢做了一点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大陆很多强硬的一些言辞呢不见了，而他现在呢恰恰就是要运用很多这些美国的鹰派呢去维持他当初对他选民的一些结构啊，一些承诺。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在铜啊钢铁，或者是更重要的是这种高科技产业啊， 上还有美国这个很多投资人一直在反映的，他们在中国大陆得到很多不好的一些待遇，在这些问题上，我相信川普未来都会跟中国大陆提出来啊，美方的不满。那因此，中国大陆会不会先，因为他反正现在经济正在还是在啊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就把这样子的事情啊吞到肚子里面去？还是中国大陆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击呢？是啊，我们非常啊值得去关心的。但是啊，我相信啊，川普他现在用了很多这种啊美国的这个军人背景的一些啊国安跟外交的一些人才啊。啊，以我对美国军人的理解，我倒是觉得可以放心说啊，美中之间的这种武力的角力或许不会这么的被凸显。一般美国的军人对用武是非常小心的，但是其他的管经贸上的政策啊，或者是外交上的一些角力啊，我们相信它会越来越的激烈。就是美中的对冲政策呢，这个冲的对的这一方面会比合作这一方面未来要来的严重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在这样子一个前提之下啊，美国啊跟中国第一个必须要啊合作的就是在啊这个北韩问题啊。美国跟北韩的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中国大陆它势必是有一个扮演的角色。那再来就是接下来他们的贸易战问题上的谈判，我们台湾非常担心我们就会受到我们的一些损失，因为不管是在北韩问题，它是牵动了这整个啊北这个东亚的一个地区的一个安定。那在贸易方面，我们因为很多台商他都是在投资这些产业的哈，那我们之前一直希望说，是不是中国大陆它会啊透过不断领导人的改变呢，对于台湾的政策有所啊变得越来越的松绑。但现在看起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他可以继续连任的情况之下，台湾对于台湾不但不会松绑，还会越来越强硬，硬得越硬，软得越软了。那我觉得台湾这边必须要做好一定的因应啊。那未来这个不管是触统或是反独的这样子的势力会越来越高涨，那对于台湾现在目前的民主这样多元的社会呢，势必会有一定的冲击。
好，谢谢，感谢玉勋。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我们回到这个北京现在两会来看，两会即将要进入尾声了。那么习近平新一届的这个班子高层人士的变动也都逐渐的浮现，当然我们最关注的是对台的人士的部分啊。那就关注两个人，一个是汪洋，一个是刘捷一。新任的政协主席汪洋，他曾经在副总理任内负责美中经济安全对话。那即将出任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他曾经担任中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那么就有学者评论，这是北京有史以来最了解美国的一个涉台团队了。加上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台湾旅行法可能是继79年之后美中台关系的一个最大的历史性变动，您认为北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台人士安排呢？范世平教授，您的分析。
对，我想可以看出来刘捷一啊，从这个驻联合国大使来担任这个国台办主任。当然我们知道张志军也算是从王毅开始就开始从外交系统啊这个派人来担任这个对国台办主任，表示呢可以看出来是说啊习近平他是很清楚，就是对台工作啊跟美国是不能够相分割的，也是这个台湾问题啦说到底还是中美问题啦，所以基本上来讲从这个美国来做下手，我想这个思路是正确的。那汪洋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他也当过啊这个副总理啊，当然他也这个对美的事务也相当的熟悉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到底现在当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时候，汪洋跟刘捷一到底能不能够真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他真的有决策权吗？因为当权力都完全集中到习近平手上的时候，他们或许他们的意见也只能作为某种程度的参考啊。否则我必须要说的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对台工作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失败的啊，包含就是他上台之后2014年发生的太阳花学运，然后来年底的九合一大选国民党可以说惨败，然后再看到2016年的时候啊，这个民进党可以说是在立法院单独过半啊，蔡英文高票当选，看起来就是中共的一些这个对台的这个会台政策好像也没有办法获得台湾民众的普遍的这个认同啊。所以我觉得的确啊，如果说刘捷一真的能够有担当，有真的有决定权的话，那我相信他应该要跟过去的思维能够做一些改变，能够真正的了解台湾的主流民意。但是我常觉得一个制度一个体制 恐怕是最大的一个阻碍。中共这个体制可能没办法允许多元的声音的时候，当然他只能会听他自己他想听的，他爱听的，他比较不能够容许不同的意见。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请教在上海的玉军。刚刚范教授讲的就很有意思，其实不管是汪洋还是刘捷一管这个对台事务，或者是北京对台政策有什么变化，其实可能还是这个主导权在习近平的手中。同样的回到美国白宫来看啊，管他换的是蓬佩奥当新国务卿，还是说现在说这个国安顾问也要换了，可能要把这个麦克马斯特换成是波顿，也是对台湾很友好的一个人。不管这些人是怎么换，可能这个大老板还是川普。所以说不管，我们刚刚题目就问到说，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复杂多变，危机谁来管控，恐怕还是要回到川普跟习近平这两个人的博弈身上。您认为是这样子的吗，玉军？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啊，的确是反映出啊这样子的现实哦。那因为美国这个共和党这些鹰派人士，他们一向都啊在美国华府，但是一直不是党内的主流声音啊。那现在川普总统啊，等于是重用了很多这些原先共和党内鹰派人士，他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去跟他选民做出一种交代。但是我觉得啊，我们在观察川普中的外交政策的时候，为什么大家很多人常常预测失败，就是他不是按照传统的思维啊，外交思维啊，在做他的政策。那他有时候比较像是一种啊，不管是商人的一种啊交换式、交易式的政策，或者是比较短视的一种啊，这种啊在。啊，冲他自己的一些啊，不管是曝光度啊，或者是选举支持度的情况之下，那的确是比较难去做一些预测了。那至少，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现在啊，把选举作为他一个考量的话，那我认为或许不会有什么太重大的一些啊事情发生，就是应该他很多事件都是在一个可预防、可预期的一个情况啊。我所以啊，这个未来美中关系的这样的走向呢，我真的是像如同主持人所说的，他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两个国家领导人的不管是想法或者是个性。
好的，感谢玉军，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下面我就针对一个问题很简单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大家都在谈到这一次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人事变动，其实我们之前的人这个台湾国安人士也有还有这个外交团队也有改变，例如说国安会的秘书长改由这个李大为先生来担任，然后外交部长呢是由吴钊燮先生来担任，还有这个我们的另外有一些陆委会主委是由陈明通先生来担任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国安还有两岸团队也做了一番调整。所以未来想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从这样来看的话，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是美中台三方都已经准备好了吗？或者是说就是说在未来在国际之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冲撞发生，还是说您觉得两岸目前这样一个布局来讲，尤其是像我们刚提到李大为先生主掌国安会，那也就是说未来会不会就是两岸的最大的外交战场是在美国？
对，没有错。我们知道这一次人事的改变，特别是李大为跟张晓月都被外界认为是比较是蓝营培养的一个职业的外交官啊。那我们在外交部门一向是这个蓝大于绿啦，所以当初会做这个安排，当然主要是因为对中共表达一个善意啊。但这也造成蔡英文对被他们党内独派很多的批评，说我们民进党里面没有人才了吗？啊，所以我想蔡英文的最近的民调一直很低啊，拉不起来。他当然他现在要连任的话，他必须要顾好基本盘。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对内部的独派做个交代啊，表示我们用了自己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吴钊燮也好，他长期是担任过驻美代表，包含在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也当过驻美代表，表示什么？就是外交的工作主要就是美日工作，应该讲，特别是美国是重中之重，所以我想吴钊燮担任驻美代表，担任这个外交部长，会把台美关系看作是最重要的工作。那至于说这个吴钊燮也好，或者是陈明通也好，他们的行事风格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强硬一点。你说蔡英文他们这个是认为说我上台之后我对中共释出了这么多善意当然他的善意中共不一定认为是善意，但是从蔡英文来讲，他觉得他做了很多的这个表态都没有太强硬，那也被内部的独派批评说他太软弱。好，那他现在就变成说我也不祈求你对外给我什么正面的回应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吴钊燮也好，或者陈明通他们的发言有时候都是比较直来直往的不会这个比较就是他有一个比较直接对应直球对决的一种方式。你说未来来讲，我认为他们在很多事情 情的反应上面，可能就会比较立场会强硬一点啊。但是你说对于今年的两岸关系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我觉得基本不会。一个，这个我们看刘吉义刚上台，接下来海协会的人事也会变动，那国台办下面的各个局长可能也会变动，但人事在刚刚落地尘埃落定之后才会有比较具体的政策，所以可能要到年中以后了。加上今年下半年有台湾的县市长选举，我认为中共这个时候也不会有太大的对台工作的动作，以免影响选情。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今年应该还会是一个两岸是比较一个冷和的一个局面。
好的，谢谢范旭平教授。那么想请教黄玉金教授，您是不是也认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至少在这一年当中，两岸的主要的战场是外交战场是在美国呢？
当然在对于中华民国台湾这样子比较险峻的外交环境底下美国的确是我们最有力也是最强大的一个友邦了。那所以未来不管是未来还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的确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帮助这个支撑了。那这一次蔡英文的这个国安内阁的改组，还有两岸的这个陆委会的改组，他某种程度上跟川普也是一样，他是在为选举做一个布局。但是他的其中的差异性刚好就是跟刚才东宁讲的刚好反过来，就是说吴钊燮也好，陈明通也好，他们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不管是部长或者是主委。所以当他们的政策执行是非常彻底的，甚至说他在外面不管是跟美国人做打交道，或者是陈明通到中国大陆跟中国大陆官员打交道，他们讲的事情都可以保证100%蔡英文呢会接受或者是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跟蔡英文有很大的沟通，刚好跟川普是相反的。那川普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不一定知道川普这个时间点想跟下一秒想，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稳定应该是有帮助的。派出这样子可以当一点的人到底是够办
好的。好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等你。
直接一个电话和一个评论之后，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一分钟总结。先请新北黄的黄先生，您好，请讲。新北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主持人好，来宾好。其实这个台湾旅行法也没有那么严重啦，就是把台美官方的互相访问从暗度陈仓变成明修栈道了，不像以前那么躲躲藏藏遮遮掩掩了，所以没有那么严重了。
好的，
只要美国的军舰不开进台湾的港口，没有那么严重了。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还有王杰峰这位网友，他表示王岐山任副主席对台湾有好处，最起码王岐山有改革的思想，不是那么的左。那最要小心的，他认为是王沪宁。好的，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先进行一分钟总结。先请在线上的上海复旦大学的黄玉军。玉军，
我们来最后我用台湾的这个旅行法做一个总结哈。在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前，美国也没有任何一项法律是不允许美国的官员去访问台北，或者是台湾的总统、副总统去访问华府哈。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法律的通过，它蛮大的是一种宣示性的效益。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就是未来美国对于台湾是会更加的重视。那我觉得台湾中华民国政府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样能够在这样子的筹码底下跟中国大陆达到更多让台湾台海和平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方案。
好的，范世平教授。
对，我想台湾旅行法它的确是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那我觉得台湾也不必过于把它看得好像是这个一件多大的一件喜事，但是我们是觉得很欣慰但是我也觉得不一定过度的期待，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第二个就是说呢，其实中共这两年一直在强调说蔡英文这个挟洋自重但我必须想请中共要思考一个问题，那为什么台湾要挟洋因为当你中共你对蔡英文的政府这种打压的方式的时候，他的善意你不给予回应，他只能一边倒向美国跟日本，这没办法，你越打压他，你越挖台湾的邦交国，只会引发台湾民众更多的不满，只会引发蔡政府更加的跟美国跟日本站在一起。那当然现在中美关系越来越对是一个竞争状态的时候，台湾对于美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特别是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就更大，所以今天会造成蔡英文挟洋自重，某种程度我觉得从中共来讲也是他把蔡英文推向了美国，推向了日本。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中共要去思考这样一个比较辩证性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这个热烈参与，还有听众特别是透过我们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也感谢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更感谢在上海复旦大学透过视讯参加今晚讨论的黄玉金先生，感谢三位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留看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话题是习王体制，习王无限期，别人怎么办？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